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权律师奖获奖者常伟平披露酷刑遭报复；
陕西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然后在这期间的话他受到了酷刑。后来的话就是2020年的10月16号，他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讲述了他这个被酷刑的这个经历。6天之后呢，他就被第二次抓捕了。
天地会谈开局再爆火药，学者表示美中进入协商磨合期。
这是一个过程，大家都不高兴，可是还是有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包括中国大陆。所以呢，这个磨合的问题呢，就是要磨合多久的问题。那么跟中国大陆谈判一定要非常有耐心，我相信拜登的耐心是还蛮不错的。
香港拟将起笔形式化，业界人士担心保障隐私为名，网络审查为实。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个月9号，第5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向常伟平律师和丁家喜律师颁发了中国人权律师奖。据介绍，中国目前在押的人权律师共17人，其中包括常伟平、丁家喜、余文生、高志胜、张展、李玉涵和许志勇等人。目前仍在狱中的常伟平律师近况如何？美国之音连线常伟平律师的妻子陈子娟了解相关情况。
陈子娟你好，目前您丈夫常伟平律师在狱中的情况如何？您最近去看望他了吗？如何联系的？他的身心状况如何呢？
哎，您好，我是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我这两天应该是7月22号到7月23号，我到陕西想去看我的丈夫，因为他现在是被关押在陕西分县看守所，我是和律师们一起去的。他的辩护律师呢是要求会见，但是就是看守所呢不同意会见，所以他这个案子就是从10月22号被抓到现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是没有一个律师见过他。那个我也要求会见，他们也不同意。律师和我呢都要求通信，因为那个按照法律的话，这个阶段的话他应该保障通信权的，我们也要求通信，他们也不同意。然后我去看守所的话还想给他存钱，就是他们也不同意。所以常伟平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常伟平呢与2019年被注销执照，那么2020年的10月22号，据说是因为公开了他曾经遭受酷刑的这个经历，被公安带走的。那么有消息指他是被指控了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常伟平的辩护律师怎么说的？
对，他是在2020年1月12号到1月22号，这11天时间里面是被陕西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然后在这期间的话，他受到了酷刑。后来的话，就是2020年的10月16号，他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讲述了他这个被酷刑的这个经历。6天之后呢，他就被第二次抓捕了。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第二次抓捕呢也可能是跟他公布这个酷刑是有关系的。至于他被指控前，他后来罪名已经改成颠覆国家政权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我和律师呢我们都认为这个呢就是对，就很可能的话就是对他揭露酷刑的一种报复。像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帮助 网民啊，还是做了一些信仰相关的案件啊，就这些完全就是跟颠覆国家政权就是没有关系的。他做的这些行为的话都其实很多是公益性的案件，不存在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常伟平他遭受了两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对这一个强制措施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不人道的，而且甚至我觉得是违法的。因为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公安机关说是你是国家安全类的犯罪，然后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之后，家属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信息，就而且像律师也不能介入，因为他规定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律师要会见要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所以就是他就把这个当事人就完全处于一种好在公安毫无监督的权力之下，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一个状态，外界没有办法监督，没有办法任何的救济途径。而且通过我在这个过程跟司法机关打交道，他们都就是所谓的检察院啊、中国的政法委啊、纪委啊，就这些完全起不到任何的监督作用，就是他们都不管。而这个过程呢长达6个月，现在也已经曝光出来大量的这个酷刑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的，我就觉得这个措施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据您了解的情况，常伟平律师呢遭受了什么样的酷刑，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可以讲一下，因为第一次被酷刑之后他就被取保候审了嘛，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他跟我讲过，他就说他是被关在陕西省宝鸡市宝泰宾馆的地下室，然后那个地下室的话那个墙壁都是处理过的，都是软包的，然后房间的话也没有窗户，他就被靠在那个老虎凳上面，连续10天就不让他睡觉，一直让他就坐在那个老虎凳上面，手也是被铐起来的，所以就是到了后来的话他那个腿啊都肿了，他就要求那个让他活动嘛，但是呢他们还是让他就连续10天坐在那个老虎凳上，而且也不给他吃饱饭，每天就是给他吃很少很少的饭，早饭没有，中午饭的话就是一小碗面条，晚饭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馒头，可能就一个鸡蛋大小的一个馒头，很硬，然后放上面沾着辣椒，就每天就都处于饥饿状态。而且看守他的就是不是警察，是警察雇佣的一帮当地的那种地痞流氓那种的，他们一天24小时就跟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里面吃饭喝酒打麻将抽烟，就是吵得他即使坐在那个老虎凳上他也没法睡觉，还有这个很大的那个烟的味道，因为他不抽烟嘛，那个烟味道也熏得他很难受。他们还就是疲劳审讯，就10天的时间里面给他做了16份笔录，然后所以他的这些笔录都是在剥夺睡眠、剥夺饮食，就是身体及受到酷刑的状态下做出来的。这是他给我讲的他第一次的酷刑经历，然后第二次的话是被同样的办案单位带走，都是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所以呢，我们认为的话他。而且是因为他公布了第一次的那个酷刑，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他很可能第二次受到酷刑。而且从去年10月22号被抓到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律师能会见到他，我已经请了6个律师了，多次要求会见都会见不到他。我们猜测的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他可能受到了酷刑，他们不想让陕西的这个警方的话他不想让常雨平把这个消息呢再公布出去，所以他们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不让常雨平接触就是他的律师。他有可能是被酷刑的情况就是现在没办法不宜见人，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作为家属呢，这个对于常雨平遭受酷刑以及这个对中国人权律师现在的处境 您想说什么吗？
我觉得就所谓的这些人权律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公益性质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就是他们现在受到了极端不应该受到的对待，可以说是虐待，可甚至虐待和打压对这个群体。像常玉平的话，我觉得就他还受到了酷刑，我感觉我真的是非常的愤怒，他们做的都是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现在当局的这种做法的话，是把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力量，然后他们给摁死，把他们关进监狱，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极为不正确的。
刚才前面你也讲过，就是说常伟平在2011年取得律师资格以后呢，他为什么会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据说呢，他曾参与代理多个宗教死刑等敏感的案件，另外呢，还多次为律师被剥夺合理的辩护和职业权发声。这些事情您了解的情况？
对，他确实从取得律师证之后，他就是代理了很多信仰相关的案件、网民的案件，然后还有一些我知道的监狱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人权相关的案件，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性别歧视啊、乙肝携带者或者艾滋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呀，就这些平权类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话，我认为都是需要律师参与的，因为他们也是也是一个法律事件嘛，像这些案件也都是在中国的法庭当中进行的，那律师的参与我认为就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应该被阻止的，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触犯法律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对常伟平他们这一类的律师完全不应该打压，他们是社会的健康积极力量，更不应该酷刑。他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个对待，然后我们家属是非常愤怒的，希望政府能够改变这种做法。
那你还有什么期望吗？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常艳萍被立即释放，他是完全是无罪的。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健康，然后有爱心、有公平正义感的人，他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触犯法律，相反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不应该这个样子对他。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常伟平和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然后让他们的所遭受的打压困境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希望能改变这个情况。
好的，谢谢你陈子娟。
谢谢您。
以上是常伟平律师的妻子陈子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7月26号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副外长谢峰和外长王毅展开两场闭门会谈，这是美中两国自3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级官员对话。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谢尔曼与谢峰的双谢会谈一开局，中方就重炮批美。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一上午连发的6则新闻短讯显示，谢峰当着谢尔曼的面似乎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竟说出美国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等极度难听的重话，仿佛重现阿拉斯加会谈的火药味和不愉快。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谢峰在会后的记者吹风会上指出，双谢会谈中，中方除了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之外，还针对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言行，向美方表达强烈不满，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等踩红线、玩挑衅、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等行径。 谢峰表示，中方也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是纠错清单，另一份则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他说，前者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学生和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以及对中国官员和机构的制裁等事项，而后者则对美国境内的反美仇亚情绪，以及中国公民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等事项表达关切。针对天津会谈再爆火药味，部分学者说，中方的负面情绪反映的是其积累的怨气和极度恶化的中美关系。不过他们也说，中方既然提出了清单，代表有意愿同美国坐下来解决问题。如果美国对中国也同样提有气球清单，那么可以乐观地看待两国已经迈出了协商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互有所求的两国已经借着天津会谈开展了新阶段的磨合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陈晓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他颇感意外，谢峰完全不顾场面把话说得这么重，但中美这段时间以来针锋相对，双方都有气，尤其中方憋着一口怨气不吐不快，所以才会爆出这么重的火药味。陈晓和说，
火药味很足，说明中美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坏很差，而且这是基辛格这个秘密访华以来我认为是最差的这一次，这么一个点了。
陈晓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相当悲观，他说未来10到20年间，不要期待中美关系会回到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初期的热络，因为过去几年来中美两国间的竞争和抗衡针锋相对相当不正常，而且两国在经贸、科技、媒体、领事馆和人员往来的限制，台海、南中国海等热点议题上的博弈也非常尖锐，他认为根本进入激烈的热战，就差军事冲突了。不过对于天津会谈，陈晓和倒是乐观以待，他认为撇开火药味插曲不谈，两国看似就特定议题已经跨出了协商的一小步。陈晓和说，
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相互交货清单的话，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会谈取得的进展了。清单的话就像我们在经贸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我们就提出一个 offer， 然后你就 bargain counter offer， 然后呢在这个里边不就是 negotiation 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进步吧。
陈副教授说，中美在朝核、气候、抗疫等领域有太多可以合作的空间，但目前欠缺合作的意愿，尤其在朝核问题上，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联合国过去不可能通过高达10个朝鲜相关的决议。他还说，两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基础很薄弱，因为美国若将中国视为敌人，就没有道理要求中国去说服其盟友朝鲜来和美国这个敌人改善关系。因此他说，美中会谈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让两国互探合作的意愿。位于台北的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邱兆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认为，美中双方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旗舰虽然日益深化，但两国需要共同讨论的议题仍然很多，尤其除了朝核问题外，美国也需要中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等区域和平的问题上与其携手合作。他认为这些都是副国务卿谢尔曼擅长协调的领域，也是此次天津行他最重要的使命。邱兆林说，他乐见中国提出清单，也研判互有所求的美中两国借由天津会谈，尤其是第二场谢尔曼和王毅的会谈，可能已经开启了磨合期，虽然下一阶段的磨合期可能相当漫长。邱兆林说，
这是一个过程，大家都不高兴，可是还是有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包括中国大陆。所以呢，这个磨合的问题呢，就是要磨合多久的问题。那么跟中国大陆谈判一定要非常有耐心，我相信拜登的耐心是还蛮不错的。
对于天津会谈一开局的火药味，邱兆林认为谢峰的强硬是做给中国人民看的，证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美国等其他世界国家平起平坐。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现于新加坡担任政治顾问工作的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 中共必须摆出对美强势又尖锐的态度，以安抚民心，尤其是民族自尊心很强、有反美倾向的广大中国网民。也就是说，谢峰重炮批美的一席话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大内宣。此外，尼尔说，谢峰所做的强硬陈述也有将中国的红线清楚地向美国表达的意味，他认为这有助于两国找到护栏，以避免日后激烈的竞争会演变成冲突。
There can be saber rattling, there can be shows of force.
尼尔说，美中两国间可以互相虚张声势，也可以大秀武力肌肉，但两国间的对抗或冲突很可能会快速升级恶化，并影响到全球的局势，这是中美两国都心知肚明的，所以一开始就坦诚以对，并将红线说清楚，他认为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The real red line, I think that's really crucial.
对于天津会谈，尼尔正面看待。他说，光是中国拉高外交层级，由王毅出面会晤谢尔曼，就是一大进展。他说，他相信两国有能力找出护栏，避免引发进一步的冲突。而且，两国就算在台面上互相针锋相对，或者是各说各话，尼尔认为美中两国还有一些私下的管道，或者是互相的对话平台，来管控彼此的愤怒或者是敌意。不过，尼尔比较担心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至今仍无法与中国高层将领对上话。他说，中国只想派官阶相当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与奥斯汀部长对话，但尼尔认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权力比较大，而且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国防事务而言，才是美国奥斯汀部长应该保持高层对话的对口。他说，美中两国必须尽快找到实际的机制或方法来避免互踩红线，或者是互相警示可能触及红线的导引点，也就是避免两国军事单位误判或化解误会的机制。他说，尤其在台海、东海和南中国海周边，各国的军事武装程度越来越高，各国与中国在海上或空中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例如，尼尔说，周一上午，英国航空母舰在五艘北约海军船舰的护航下取道新加坡，就在南中国海现踪。除了表达航行的自由外，也有向中国大秀北约武力肌肉的意味。他说，此举难免引发中国反弹或做出任何武力挑衅的行为，因为中国主张其在南中国海九段线的范围内拥有主权。针对谢尔曼天津行的重头戏，也就是他与中国外长王毅的第二场闭门会谈，中国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晚间十点都未发布任何新闻讯息。王毅在谢尔曼到访天津前，曾语带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到今天都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他说，中国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堂课。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作为美国拜登政府首位访问东南亚的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奥斯汀启程前往东南亚访问，他将表明美国在与中国对抗的同时，将强调华盛顿对于东南亚地区加强关系的重要性。
路透社7月26日报道说，数年来，美国将抗击中共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拜登政府也将与北京的竞争称为这个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但是，在入主白宫六个月后，东南亚国家仍在谋求了解拜登总统的战略细节，以及同印太地区展开经济、贸易和军事接触的具体计划。奥斯汀周五在飞往阿拉斯加途中，对陪同他前往东南亚的记者说，你们将听到我谈论很多伙伴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价值，我的目标是加强关系。 奥斯汀周二在新加坡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主题演讲，以及在与越南和菲律宾的会谈中，将提醒正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并强调保持这一更广泛地区自由和开放的重要性。在奥斯汀访问东南亚之际，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周日和周一刚刚访问中国，而奥斯汀之行也与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同期展开。印度是美国对抗北京努力的另一个重要的伙伴。报道表示，有关专家认为，奥斯汀的东南亚之行明确表明，东南亚也是拜登政府为之努力的关键部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东南亚问题专家格里戈瑞·波林说，拜登政府确实理解这个地区很关键，所以美国战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到场。报道还表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亚洲外交官表示，在解决了其他全球议题，例如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后，看来拜登政府将更坚定地将重点聚焦在亚洲。奥斯汀原计划今年6月率领大型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年度对话，但会议因新冠疫情而取消。奥斯汀本周早些时候说，亚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首要战区。奥斯汀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在访问东南亚期间，计划重申美国对海上自由的承诺。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无意和没有根据的声索，违背了海上自由。奥斯汀说，我们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决定这些规则。
日本 NHK 电视台7月23号晚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时候，主播用台湾称呼以中华台北引导牌入场的台湾队伍，东京奥运组委会也将台湾队排在中国队之前入场。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介绍中国代表团出场时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里面并未显示台湾。对于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日台中乃至于各国民众又是如何看待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开幕典礼上，当台湾队以中华台北的引导牌入场时，日媒 NHK 主播则介绍为台湾队，引起各国民众热烈的讨论。东京作家何其真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台湾ですって言った時とっても自然でした。別に誰もまさかチャイニーズ台北ですというふうに紹介するとはそもそも思っていなかったですよね。
我听到主播说台湾队的时候觉得很自然，日本人认识的就是台湾队，没有人觉得中华台北应该是正式的名称。其实日本国内平常转播国际性的运动比赛时，例如棒球或是足球等，也会直接使用台湾代表队，所以奥运直播这样介绍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在福冈县担任一家 NGO 主管的石井英俊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の多くの日本人も自然な感情としてっていうか新鮮な自然にやっぱ台湾のことは台湾
日本人平常就是称呼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这种奇怪的称呼的，这样日本根本没有人听得懂，感觉很奇怪。我觉得主播很自然地认出了台湾，就说了台湾，不然要叫什么呢？石井英俊说
Chinese Taipei という名前でオリンピックに参加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は知りません。
看到进场时举牌上写着中华台北的时候，人们只会怀疑那是哪里啊。台湾在奥运、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中受到中国排挤打压的情形，所有日本人都不能接受的。我只觉得很可惜，日本的力量不够大，台湾这次还是得用中华台北来参赛，我觉得实在是很抱歉，我们日本应该更强硬一些的。他的太太杨子说，
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ってなっている方がすごく日本人としてはえどういうことって多分思う人の方がもう多数ではないかな。
其实听到中华台北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会问那是什么，尤其是现在日本人都知道中国对台湾的压迫，觉得非常反感，所以当看到中华两个字被强调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嫌恶感。日本对台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31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慷慨热忱的帮助。我们知道帮助我们的是台湾，不是中华台北。湖南省出生，定居东京三年多的刘华说，日本人在这种小地方做手脚这种恶习，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奥运这种国际场合还这样子，真是令人感到不耻。何况 NHK 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不可能事先没有安排好就放任主播自由发挥，这根本就是故意脱稿演出嘛，这就是在公然侮辱中国。定居东京接近50年的台湾人吴宗元则表示，他常年看到台湾队必须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奥运，心情是很无奈的。他说，
李登辉时代有在争取嘛，后来阿扁时代有争取啊，可是到了那个马英九时代八年，根本就是前那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争取嘛，所以叫有帮助国家不晓得从那里可以帮忙你嘛。
他表示，40多年前他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国际处境其实不太了解，近年来对台湾开始有更多认识了，他们大都觉得用中华台北是很奇怪的，应该要用台湾。定居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说，
用中华台北也没觉得奇怪，比如说他没有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就好，中华因为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称呼嘛，也不一定非得说这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就是台湾是独立进来的，而且跟中国离得很远，没有在中国的后边，我们就很开心，我们觉得就应该这样，就觉得哎，日本就做得就是表现得不错。
小青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与同样长期定居于日本的华人朋友们都非常支持日媒主播用台湾来介绍。他表示，他定居日本已经很久了，跟日本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他慢慢的就知道真实而正常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想法改变很多。他说，
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比较支持台湾独立的，觉得台湾才是民主的希望，所以他说台湾我们是完全赞同的，非常支持。是我们是觉得如果台湾如果要变成现在香港这样子，我们觉得那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是我们是比较担心台湾会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我们是比较支持台湾。
定居台湾一年多的中国年轻人依依告诉美国之音，
听到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到台湾 this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高兴，真的是高兴的跳起来，就觉得日本真的是台湾的真正的朋友，不光是在疫苗这边，就是给台湾打气，然后这一次在日本的这个奥运会，台湾被证明了，所以我很感谢日本。以后应该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一点，纠正之前的错误，然后去参加各个全世界的这个组织啊活动啊，台湾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出现就好了。但也能知道这个中国那边玻璃碎一地的那种巨声，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官方肯定要跳，就气得直跳脚了，这个是肯定的了。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中国的网友会怎样的去战狼的这种姿态体现一下。
但是山东省青岛市教师尹峰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一方面说坚守一中政策，一方面又公开承认台湾，让中国人觉得根本无法信任。用中华台北参赛本来就是1981年在瑞士洛桑的协议，这是中国愿意让台湾的选手参赛的善意，日本应该要遵守规定。我可以想象接下来 NHK 一定还会在奥运期间利用台湾来羞辱中国的，这样下去只会引起中国人更讨厌日本。天津青年周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反正日本是主办国，要怎么接受台湾我都无所谓，也不会改变什么事实的。日本这种辱华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日本现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种小把戏不算什么大事，对中国人来说中国队入场才是重点，其余的都可以忽略。对于本届奥运台湾代表队被规定不能使用青天白日旗，改用奥运会指定的会旗的做法， 福冈县 NGO 主管石井英俊认为这很不合理。他说
グアムの旗が出てたと思いますし、パレスチナもなんかパレスチナの旗を出してましたよね。
关岛和巴勒斯坦都可以用自己的国旗出场，也就是联合国尚未承认的实体，也可以用自己的代表旗帜参赛，甚至连香港都有自己的旗帜，而只有台湾不能用国旗，这样太说不通了吧？东京都的作家何其真诚认为，台湾队用奥运旗入场其实是一个提醒大家的好方式，因为近一年半来，日本社会深深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军事恐吓，对于中国在新冠病毒上的处理也十分的反感，同时又对于台湾在十年前关东大地震的救灾和进来的口罩支援等非常的感谢。大家都知道台湾和中国是很不同的。他说
帰ってその中華民国の国旗が出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中国の圧力なんだよね。
借着这个机会让日本人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竟然不能进场，这正是受到中国的压力，这样大家就更能体会到台湾是怎么样被中国霸凌的，而台湾的处境有多么的艰难。最近几天的民调显示，超过 90% 的日本人认为台湾是日本的家人，是我们的手足，家人被欺负了，参加奥运却连自己的国旗都不能用，这更让日本人想要保护台湾。虽然在奥运赛场不能够使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但是东京铁塔为了本届奥运特地把各国国旗悬挂凌空环绕，其中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各国国旗并排的不是奥运官方规定的中华台北梅花五环会旗，而是代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对于东京铁塔上悬挂台湾国旗，何其真诚说
日本人って本音と建前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つまりテレビのね NHK の中継は建前で、あのギリギリ台湾です、
这就是日本人擅长表与理的表现。表面上 NHK 主播喊出台湾队打擦边球，但是正式国家告牌标示中华台北做个样子，然而日本心里的认同很诚实的在东京铁塔的万国旗上呈现了，这个是以暧昧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理应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样的呈现，这应该是官方半故意的做法，要表达日本人真实的心声。湖南省出身定居东京三年多的刘华说，这就是再一次证明日本人喜欢偷偷的使坏心眼了，他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却故意在外面给台湾用假的国旗，这种恶心的行为我在日本看多了，日本这是在吃中国豆腐，我们这群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圈都觉得很瞧不起这种小日本的作为。当台湾队进场 NHK 主播说出台湾队时，中国腾讯把直播立刻停掉转为脱口秀，结果中国观众看不到随后不久进场的中国队，中国网民纷纷在微信上留言表达对腾讯的愤怒。天津青年周震说，气死我了，大家守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看中国队出来的，看到挥国旗，好不容易快到了竟然转成脱口秀了，凭什么没有听过名字的国家都播了，连台湾队都播了，就咱们中国队不播呢，腾讯给我出来讲清楚说明白，搞得我媳妇都哭了，气死我了，我强烈要求处罚腾讯。他表示后来朋友说央视频道看得到，但是他转过去看的时候中国队入场已经过了，他实在不能接受，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民知的权利，认为腾讯一定要公开道歉。美国媒体 NBC 转播奥运开幕式，在介绍中国代表队出场时使用了一张中国地图，里面并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帕拉塞尔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以及藏南地区。 NBC 主播不忘强调，中华台北是40年前奥委会和中国妥协下的产物。一句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说，
像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美国终于表态了，好像是应该表态了，那这个是就是好像有希望了，但是我们现在就希望呢，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呢，能够把台湾就后边支持着，让台湾独立起来，独立成一个国，受联合国承认的一个国。
山东省青岛市教师尹峰说，美国和日本最近总是在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霸凌，还老是说中国是霸权呢， 他们连转播奥运这种根本与政治无关的场合都要想尽办法羞辱中国，这么居心不良是会让全世界看笑话的。台湾和那些其他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就算有什么争议也都是内政，也不需要外国人指手画脚的。美国媒体就是故意制造问题，引起争端，所以美国和日本才是真正破坏和平的 troublemaker。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香港政府日前针对起底，也就是人肉搜索，提出修订个人资料隐私条例，提交立法会审议。有资讯科技界人士担心，修订条例草案条文空泛，加上赋予当局很大权力，担心网企会自我审查，长远来说会影响网络自由和资讯流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针对网上起底的个人资料隐私修订条例草案，日前在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为起底形式化揭开序幕。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局会先要求网络平台删除起底的内容，如果平台不合作，才会考虑联络网络服务供应商，要求移除部分或整个网站。根据修订案的内容，起底指的是任何人未获得当事人同意，披露当事人个人资料，并导致滋扰或构成伤害。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公众对起底缺乏普遍接受的定义，修订隐私条例有可能导致无辜的分享行为受到检控，主要是单从披露行为及当事人所受的伤害，并不足以判断有关行为是否起底。
不论你有没有在哪里拿资料也好，或者是
黄浩华说，无论你从什么渠道获取资料，或者你有没有把某人起底，只要你发布了不应让公众接收或者未经同意而发布的资讯，给对方造成心理上、财政上甚至身体上的压力，就会被视为起底。定义实在太阔了，就算没有真的进行人肉搜索，或者只是纯粹分享资讯，这样会否落入法网呢？他认为，披露者应仅限于内容发布及创作者，而提交立法会审议的修订案很明显存在灰色地带。
大众要明白的就是起底和纯粹将资料泄露，其实中间有个灰色地带。
黄浩华表示，公众必须明白，起底和纯粹把资讯泄露两者之间存在灰色地带。以往大家会把泄露资讯视为诽谤，但是在现在的框架之下却被视为起底，性质严重多了。以前诽谤可能只是民事罪，现在却升级成为刑事罪行。成员包括科技巨头脸书、谷歌和推特的亚洲互联网联盟 AIC 早前向港府发现，关注修订案影响科网企业在香港提供服务。曾国卫表示，有海外媒体炒作部分海外网络服务平台会因为有关立法而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他说，政府已经向联盟清楚解释草案的内容，认为企业员工没有必要就法律责任过分忧虑。
譬如话，佢可以有合理怀疑下，咁攞手令啦，甚至
黄浩华却认为，当局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拿出手令，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不需要手令就查封电脑或者装置。一些受压的本地论坛或者软件公司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和时间处理这些法律问题，为了保障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每当看到稍微敏感的内容就会尝试把它下架，甚至不让用户留言或帖文。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数以千计警员及家属被网上起底，部分人收到滋扰电话，甚至收到恐吓信息，声言危害他们的生命。黄浩华批评修订案只针对起底， 对于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的大型资料泄露事故却只字不提。
在2019年社会运动其实没开始的，
黄浩华说，2019年社会运动展开之前，早已有记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一直被起底，为何要等到警察被人起底才提出问题有多严重呢？过去十多年，香港发生过多起大型资料泄露事件，这也涉及到隐私泄露，那为何你在考虑隐私条例修订案时不把这些一直发生的大型资料泄露事故也一并考虑呢？香港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兰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政府声称新修订的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除了可以向处于香港的人士，也可以对境外服务提供者发送停止披露的通知，但他质疑港府有何权利要求境外网站守法？
有好多所谓一啲起底网啦，咁其实佢
冼卓兰说，很多所谓的起底网，他们在网上注册的域名，并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巴基斯坦或者西非国家，使人怀疑特区政府到底有何权利下令当地的网上公司移除相关资料。香港政府表示，修例不会影响言论自由、资讯流通及合法的新闻活动，但强调给予媒体绝对的豁免并不可行。香港电台编导蔡雨玲早前被控申请车牌查册时明知而做出虚假陈述，法院裁定罪成，判处罚款，是首次有香港记者因查册而被定罪。冼卓兰则认为，与查册的限制相比，起底形式化对新闻自由的冲击会更严重。
资料拥有人，即系拣一个佢唔中意嘅话咧，或者佢有 feel 到不安嘅感觉。
冼卓兰说，将来只要资料拥有者不喜欢或者感到不安，就有机会提出起诉，使人怀疑，每当出现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政权就会利用新修订的条例提出法律诉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批评港府加强打击洗底，步中国大陆监控网络的后尘。他以台湾为例，强调当地政府绝不会针对洗底擅自采取行动。
我们是法治国家、民主国家，所以要保障言论自由。当真的对你的这个网页的内容是不实的，或者会对别人的生命或者名誉或者精神造成伤害，那也要有一个法院的认定、判定还有命令，才能够去要求你把这个内容移除。那个网络公服务业者他自己会行使他自己的权利去看要不要把这个内容不当的内容去移除，但是以台湾的政府而言，他不会就擅自就去把一个某个公司某个网页上面的东西就把它移除。
他相信港府在打击起底问题上立场强硬，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中央成立驻港国安公署有关。
因为国安法有了这个驻港的国安署，那他不希望他的国安署的人遭到起底了啊，还有港府也要保障这些国安署的这些特工，这个情治人员的一些人身呢啊，不希望他被起底。最重要是他们的隐秘性的这个活动，不希望被公开了。他们怎么样布局或者甚至有胁迫的动作，都不希望被起底。这是对起底这么强硬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考量之一。
部分舆论把起底形式化解读为港版国安法下当局要筑起防火长城，香港当局则强调，即使封网，针对的是个别载有起底内容的网站，而并非封锁互联网上的资讯流通。
他对他网络的审查，跟他要不要效法中国，把他整个有这个有 firewall， 这是可以同时并进的。firewall 是防外面的进来，还有防里面的出去。可是，在里面，他另外还是要有网络的言论的审查员。第一个对起底的这个，他可以用个资保护个人资料的名义，对于他要设一个 firewall， 这个就知识体大，因为牵涉到他到底还不要保留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自由贸易、国际金融的一个重镇。
由于有立法会议员担心起底举证困难， 港府在修订草案引入了两极制的惩处，资料披露者未经当事人同意，意图或妄故造成指明伤害，属于第一级罪行，最高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2年；而披露个人资料构成指明伤害，最高罚款100万及监禁5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日前下发监督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文件，希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对一把手不能有效监督的薄弱环节。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由党内监督为主导，上级一把手监督下级一把手的做法，根本解决不了中共内部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问题，其最终的目的是以反腐为利剑，让各级一把手俯首帖耳，全心全意地效忠习近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早在2013年1月，刚上台两个多月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承认，在查处的腐败分子当中，中共一把手的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习近平说，由于监督缺位和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没有约束，因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自从2012年底中共召开18大以来，目前上至正国级下至省部级，至少有数百名中共一把手等高官被查办，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国资委主任蒋杰敏、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等等。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统计显示，中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2020年共立案调查县处级及以上一把手5836人。从中共十九大到2020年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80% 以上曾经担任过一把手。该网站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的一个主要特征都围绕着一个权字，一把手堕落的轨迹往往是欲随权长会随权急结出的恶果。中共对一把手的监督这个薄弱环节，在时隔8年后，即使过去这些年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运动中查处了大量包括各部门一把手在内的党政军高官之后，仍然没有显著改善。今年6月，中共中央再次发文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该意见称，一把手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要充分认识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该意见承认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薄弱环节，因此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采取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措施，上级一把手监督下级一把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监督格局。对于意见中特别强调的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的规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并不认同。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党章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都也都有接受别人监督的责任。我认为一把手跟二把手跟三把手跟八把手跟1000把手跟14一把手没有区别，在法律面前。
鲍彤表示，在一个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犯法的都要通通处理， 凡是没有触犯法律的应该通通保护。
是犯法的不要使他失去免于恐惧的权利，犯法的不要使他能够有安全的保护伞。
鲍彤说，上级一把手无论他权力多大地位多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绝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就出在特别上。中共在八年后再次强调对一把手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真实用意和目的是什么。对此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特别提出要加强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就是要警告党内一把手不能再内卷，不能再躺平，并且挥舞反腐的利剑，来确保从下到上的各级一把手要坚定不移地遵守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
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是用反腐这种手段成为他们保证两个维护的一种手段，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存在着对你腐败的监督，还是像过去中纪委双规那样的，就是一把利剑就悬在头上。
旅美政治学博士王吉涛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于明年秋天召开二十大，在此之前各省市党的一把手也要举行换届选举。他说，尽管在习近平主政后，中共各级一把手在上岗前都经过政治上的诊断，不允许带病的一把手上岗，但是效忠和绝对支持习近平的人在上一届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些现任省市一把手是经过党内各派力量博弈妥协后选定的。现在习近平在党内已定于一尊，该把其中一部分一把手拿掉了。
监督一把手嘛，一个就是允许公开批评，再一个可能得允许就私下里可以接受举报啊，可能有些特殊机制就要采用了。那而且各地可能会花样翻出，而共产党这些官呢，都是没有人不被告的。他用这个方式，反正呢每个人都有告，但最后呢查谁不查谁，让谁下不下，他由他来掌握。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二十大以前呢，这个要在今年秋季冬季时候。各个地区换届埋伏笔。
中共的意见还称，加强对一把手或领导班子的监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监督，重点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对党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情况的监督。此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到两个维护时曾经说过，对习近平和党中央必须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北京的观察人士高瑜说，根据李鸿忠的说法，任何级别的一把手如果不对习近平绝对忠诚，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在等着你的。王金涛博士表示，由此可见，中共对一把手的监督已经从2013年时考察政绩腐败等转向主要考察一把手是不是全面落实两个维护，全心全意效忠习近平。
现在呢，那就很简单了，就是看对习近平忠于不忠于，是不是定于一尊了，是不是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是以忠于习近平为标准。
中共监督一把手的意见第23条说，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民主、行政、司法、群众和舆论等的监督。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所罗列的这些其他监督，由于是受制于中共主导的监督之下，要服从党的决定，因此在党以外的各种监督手段只能是摆设或花瓶，无法真正发挥各自的监督作用。高瑜说，要真正执行对一把手的监督，必须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才能发挥从下而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没有新闻自由，你哪来的人们的言论自由啊？所以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两个维护，它最终消灭的就是自由，包括是宪法35条上规定的一系列的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什么出版自由、什么这一切，在中国现在都没有，没有自由，你何来的监督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吉涛认为，通常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在监督政府官员方面能发挥很大作用。他认为最有效的监督还是要司法独立。
我觉得就是其实最有力的监督就是司法独立。当一个国家能司法独立的时候呢，你也不怕诬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司法监督。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